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12号，公元2005年4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新教皇致慰问函。加拿大国会议员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美国政府发表西藏问题谈判报告，积极推动藏中对话。纽约即将举行民主自由大集会，抗议中共一党专制。西藏林芝地区发生特大雪崩，交通中断。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新任教皇致慰问函，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正在印度东北部西金邦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三通过意大利驻新德里大使馆向当选为第265任天主教罗马教皇约瑟夫·拉金格致函表示祝贺，并希望未来访问欧洲时能够与新任教皇举行会晤。达赖喇嘛在函中表示，我始终尊重和平等对待世界各教派一样，约翰·伯罗二世在担任教皇的26年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各教派间的团结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的同时，希望新任教皇约瑟夫·拉钦格能够继承和发扬保罗二世的使命，为社会平等、人民尊严和各教派间的团结等方面付出巨大贡献。来自德国的区级助教拉钦格是自1730年以来在教皇选举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也是在1000多年里当选为天主教罗马教皇的第一位德国助教。拉钦格于1927年4月出生，1977年任区级助教，1981年任罗马教廷的心理部部长。本月19号在罗马教皇选举中当选为第265任天主教罗马教皇，成为本尼迪克16世。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议员呼吁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月21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加拿大渥太华国会山庄一周年日。加拿大国会议员汉·比布莱克表示，当时同达赖喇嘛会晤时被达赖喇嘛的智慧、谦虚、幽默以及长期以来秉持和平非暴力来争取解决藏中问题的立场所深深的感动。作为一名加拿大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员，他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认真地面对西藏问题，要求加拿大政府寻求有利于达赖喇嘛和中国展开对话的途径，促使藏中取得实质性的谈判。加拿大国会议员汉·比布莱克表示，达赖喇嘛是一位以和平非暴力来寻求解决问题的象征者，因此我们有责任去支持和关注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得到圆满的解决。他还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西藏所实施的各项策略，例如兴建铁路、开采矿物等各项对藏人毫无利益的政治目的。本月21号加拿大国会召开议会的同时，加拿大西藏协会发言人丹增塔杰要求国会议员们带上象征和平、友谊、尊重的西藏白色哈达，以此来纪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访渥太华国会一周年。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政府向美国国会呈交了一份西藏问题谈判报告，报告详细陈述美国政府方面对推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国之间展开对话所表现的积极态度。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本月12号，美国国务卿赖斯代表政府向美国国会呈交了第三度西藏问题谈判报告。布什政府在该报告中再次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敦促藏中双方开通对话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这也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报告强调，
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解决，将直接影响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接触。西藏问题谈判报告是根据2002年西藏政策法由美国国务卿赖斯呈交给国会的。布什政府在该报告中详细指出部分推动藏中对话的方案。美国对过去几年中国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恢复接触感到鼓舞，并希望双方继续进行这种接触，以便通过实质性对话促成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前国务卿鲍威尔、现任国务卿赖斯以及其他美国高层官员在与中国领导展开会晤时都积极提及西藏问题，一致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并保存西藏独特的文化。在今年向国会呈交的报告中特别记录了有关敦促事宜，其中包括2004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智利圣地牙哥举行亚太高峰会议之际呼吁胡锦涛展开藏中对话，美国副总统切尼在2004年4月对中国进行访问时呼吁中国领导正面解决西藏问题，尽早展开对话，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今年3月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时公开宣布推动藏中谈判是他这次同中国官员举行会晤时的主要议题。另外，美国外交部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Paula Jobrinsky 以及其他部分高层官员在每次与中国领导举行会谈时都积极推动藏中对话。西藏问题谈判报告还强调，西藏与中国之间应当通过直接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中国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合作解决西藏所面临的问题符合中国政府与西藏人民的利益，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局势，并将成为中国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接触的绊脚石。这份报告指出，美国一贯敦促中国尊重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语言以及文化传统，并完全尊重他们的人权及公民自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政府联络处负责人凯利库日表示，美国政府今年发表的第三度西藏问题谈判报告进一步显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他说，我们急切盼望美国政府发表的这份报告能尽早促使藏中展开对话。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林芝地区发生特大雪崩，交通中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网报道说，位于西藏东部林芝地区本月19号波密县古朗乡境内发生特大的雪崩，导致100多名路段被崩塌下来的大雪淹埋，交通中断。据了解，这次雪崩堆积物达3万多立方米，路面堆积物为1.5万立方米，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有关部门预计将在4天内会恢复中断的交通。
请继续收听新闻。4月23号，全球华人声援中国百万人退党退团大游行将同时在纽约的曼哈顿举行，届时将会有100多个团体和数以千计的民众参加，包括大华府的几十个团体、澳洲悉尼、英国伦敦、台北、香港等地，本周末也会同时举办声援活动。纽约4月23号的活动内容包括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在曼哈顿富里广场举行大型集会，期间各个团体的代表和政要将发表演讲，接着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将在曼哈顿举行大游行，游行结束后将有街头艺术音乐表演，并同时举办参会和研讨会，共同探讨如何迎接和过渡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和新的世界格局。大游行集会的前一天4月22号星期五将在纽约联合国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这次大游行集会的消息传递给全球各国。根据中国大社发布的声明中指出，中国大社坚决支持那些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人，自发自愿地退出中国共产党。
中国大社也尊重那些尚未彻底认识邪恶本质，或对中共还抱有一丝幻想，或因其个人利益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继续留在中国共产党内与狼共舞，直至他们痛下决心脱离中国共产党为止。中国大社认为，目前在中国大陆追求新闻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资讯流通自由以及保障人权等等，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大社坚定相信，总有一天像四二十三这样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大集会，一定会在9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人民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垂弃中国共产党，并把它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任何集权政府、任何反对势力所无法阻挡的。中国大社愿为此而不懈努力。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瓦杰桑根森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第102号档案是所谓的毛泽东致达赖喇嘛的回电，其正文是：达赖喇嘛先生，您于1951年10月24号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您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以衷心的祝贺。毛泽东，1951年10月26号。这份电报是毛泽东对达赖喇嘛的回电，也就布置一瓶。第103号档案则是毛泽东致达赖喇嘛的信，其正文是：亲爱的达赖喇嘛，1955年7月6号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一种愉快的情形。何时才能与你见面呢？大概还要等3年，等到召开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的休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形还好，也做了一些措施，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的做事。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福记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福记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去世请问张国华同志，我正吩咐张国华叫他好好的向你请教，祝你愉快。毛泽东，1955年11月24号。这是1954年达赖喇嘛到中国参观与1955年返回拉萨之后向毛泽东写的一封信的回信。中文里虽然写的是1955年7月6日给我的信收到了，但是藏文却写的是1956年4月，并有许多的错别字。这里也与上面一样，在编辑的时候使用卑鄙的手段，又把达赖喇嘛致毛泽东的重要信件没有被摘录，而只是刊登了毛泽东的回信。当然达赖喇嘛给毛泽东的信中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是无疑的，毛的回信感其洋溢，对达赖喇嘛真正表现出了出乎寻常的尊重与关心。这是因为达赖喇嘛到中国参观的时候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的会晤，毛泽东被年轻的达赖喇嘛敏感的思维和伟大的思想、时事革命事业所持的心愿、对人民的幸福所持的关怀、对工业和科学方面所发生的兴趣所迷倒。但是达赖喇嘛要从北京返回拉萨，最后一次与毛泽东会晤时，毛泽东却说：我很了解你，但是宗教是一种毒药。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杰桑根森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